是我把这个四章剩下的经文把它打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就是可能很快的就过过去，然后我们跟大家不要比较主要的来分享第五章。OK， 我们你有圣经也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屏幕，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这地方就讲到，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我们前几次跟大家分享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然后在约旦河里面受施洗约翰的洗，受完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圣灵就带他进入旷野经历这个40天的这个禁食，然后试炼，然后遭受魔鬼的试探，然后胜过试探。OK， 胜过试探之后呢，然后他就讲到，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就被抓起来了。OK， 抓在监牢里面，然后他那耶稣呢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呢在那边呢就在加利利那一带，大家如果还记得那个地图的话呢，就是这个那边有个很大的一个湖叫加利利湖一般的圣经里面就把它翻译成海这样的。然后他们就在那一带呢，就是在开始就是传道，然后他的传的道的信息跟这个施洗约翰的信息的本质是非常的一样的。他就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OK， 所以这是他在早期传道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就在他家乡的附近。OK， 那第二大段讲到这个耶稣召他的首批的门徒。这里面就是至少是一部分的门徒，这里面讲到说呢，他在加利利的海边的行走，你就看到彼得和安德烈，他们是兄弟两位，都是渔夫，然后呢就是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这边。 OK， 然后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然后他们又往前走的时候呢，又看到兄弟两个人，就是雅各和约翰。那这个呢，这个约翰就是我们讲写启示录的这个使徒约翰。 OK， 那然后呢就是也是渔夫呢，然后就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OK， 那再下来呢就讲到我们一起来念从23节到25节。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和来跟着他。好，这里面就讲到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耶稣在加利利在传神国天国的福音，然后他走遍了加利利，然后那里面有很多的村庄，他就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会堂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那同时呢也是医治各样百姓的病症。它里面就讲到叙利亚就是现在的叙利亚。 OK，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查这个地图和约旦Jordan 上面就是叙利亚。 OK， 然后呢他在那里呢就看害病的这样的疾病，疼痛、被鬼附、癫痫、瘫痪都带来了，耶稣就医好了他们，所以就有许多的人，他的名声开始传开，就许多的人从加利利一带、底加波利一带、耶路撒冷就是南边、犹太也是南边、约旦河就是东南边等等等等，都聚过来来跟从他这样。 OK， 就来听他，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进到第五章，就是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大家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就跟随在耶稣的旁边，然后耶稣就 开口传道啊。那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这种传道呢就称为教训人。啊，听起来稍微哈西一点，但实际上是 teaching 的意思。OK， 就是一个教导，一个把神国的福音传给这当时的人。OK， 所以那这一节的圣经呢，就是非常的有名啊。那中文就把它翻译成登山宝训啊，英文就是 Sermon on the Mount， 或者是有些时候你会碰到一个词叫做 Beatitudes， OK， 就 beautiful 的这个名词吧，就 Beatitudes。OK。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就是所谓的八福。OK， 那所谓讲八福呢，是因为这个他，你去读英文的话呢，他就是他翻译那这个希腊文的最开始词也是，就是说是 blessed， 意思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什么样的人有福了。OK。怎么样人有福了，就是 blessed are, blessed are, blessed are, OK， 所以就称为八福。所以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好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 到主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在一起，你的众儿女在一起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也为着今天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真是让我们的灵能够向你完全的敞开。因为这样的话语，若没有你的圣灵开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我们也不可能连接的。所以我们求你把这恩典赐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大大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蒙福。主啊，真是把那启示的灵也赐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心被你完全的打开，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我们看到这样的美好，看到主你心中这样极大的祝福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心被你 stir up， 被你激励，让我们看到我们跟随这样一位神，我们走在这样一个跟随你的路上，我们将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荣耀当中，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的境界和无比的美好当中。所以就求你把这样的心怀意念赐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在你面前蒙福。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很长，总共28章 sorry。 所以说以至于我们读之后呢，就发觉记载的事情很多，所以好像如果不太容易抓到主线。那其实呢，马太福音有5篇非常主要的信息，所以你把这5篇主要的信息把它有机会多理解抓住的话呢，整个马太福音基本上也抓住了。OK， 所以它整个这28章呢，其实就分这5大块，1、2、3、4、5。那它基本上就像我们过去这一个月所查的1章到4章是一种叙事。讲到他的出生，讲到他的成长，讲到他的受洗，讲到他受试探，然后他就讲到他在山上就有一篇的，就是我们讲一篇不是说是45分钟，就像我们平常就结束了，而是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的那这样的一个教导记载，就是我们讲的登山宝训，这是第一大片信息。然后大家如果看这个第7章的28节到29节结束，耶稣讲完这些话，这一大篇信息就结束了。这一个承接到了第8章到第9章，他又叙述一些事情，讲耶稣的一些行程、行神迹。然后进到9章35节到10章的时候，就在讲他在讲说整个对以色列人讲神的权柄和这个信息，这又是一大篇信息。然后到了第11章的第1节呢，他又是一个过渡，说是耶稣吩咐完12个门徒，他又进到下面一个叙事，然后到了第13章里面呢，就整个一章就讲很多很多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里面讲天国的比喻讲得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值得我们思考。这是第三大篇信息。然后到了第十三的结束呢，耶稣讲完这些话之后啊，又做一些事情，然后又到了第十八章呢，就讲教会，教神对教神赐给教会的信息和权柄，就在都在第十八章里面把它讲完。讲完之后，第十九章一开始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之后，就表明他这第四篇信息又讲完了。然后第十九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他进耶路撒冷，然后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讲到主的再来的信息，就是讲完，然后受难复活，然后这个最后把大使命就是传递给这个世上所有跟随他的人。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是五大篇的信息。那所以我们是可能在今后的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都跟大家来查考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大家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在今后的可能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都在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登山的宝训的信息，然后是讲到神的拯救和这个权柄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讲到天国的比喻，讲到教会的要传的信息和权柄，然后主的再来的信息。OK， 我有时候在读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在去年今年上半年在考虑下半年要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其中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不知道怎么讲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登山宝训。OK， 然后另外一个挣扎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主的再来的这个信息，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享。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登山宝训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实在是太深邃了。 OK，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平常可能读了太多遍，好像就很自然就过去了。但是如果大家去，如果说是比方说我鼓励大家说是今天回去晚上有安静的时间十五分钟好了，如果跪下来说主啊，请你跟我解释一下虚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发觉说你所能体会到的东西是不得了的事情。 OK， 所以说你越体会到这个时候，你就不敢吭声了。 OK， 所以说有个解经学家讲说，他说这个好像就 D.A. Carson 讲了，他说读这个登山宝训呢，就像这个蛾子往火飞。 OK， 非觉得这实在是太光亮了。 OK， 然后实在是太美好了，飞去之后就自己就是完全就是在就在里面被焚烧了。 OK， 所以两千年来历史历代里很多非常出色的人物，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他们去读登山宝训之后，他们最后所发出的惊叹是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很有名的一个俄国文学家就是托尔斯泰，是吧？是列夫·托尔斯泰，他应该算是一个基督徒。 OK， 他的很多的小说里面非常的清楚的在讲这个非常的清楚地讲到这个很多福音，就是福音的基督教福音的信息里面，他自己一生就是被这个登山宝训五到七章影响很深很深很深，所以以至于他写出来的这个的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著作里面有很深邃的这个基督教的思想。这个所以我想我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些这些的内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说我们所交通出来的内容跟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五到七章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相差是很远很远。 OK， 不是一般的远，是很远。 OK， 但是呢有就像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一就大诫命的时候，有时候我整个做基督徒这些年，我们也是在这样的挣扎，就是说觉得神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的目标好了，这样的一个的神的诫命好了，在我们人看来似乎是 unattainable， 就是说是就很难达到的。 OK， 是甚至觉得达不到的。 OK， 但是神却非常的清楚，非常直截了当的，就是说 this 就是这个就是你一生需要追求的最大的诫命。所以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好像是一种矛盾，觉得好像一种觉得说是主啊，我就是不能够 理解，我又不能够达到，但是神却一而再再而三说 this is the way， 就这个是路 ，OK。所以说这么一种的长长的这么一种的挣扎和这么一种的寻求，却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带出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回应。我相信登山宝训，如果我们常常的去读它、去咀嚼它、去思考它的话，是同样的一个的真理去带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在思考这个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景，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跟随耶稣呢？有病的，讲起来很可怕、okay、啊，有需要的吧，有病的，对不对？他们就是在那边啊，就听到耶稣讲的道，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情，就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然后你觉得他们大那些人心中的最大希望是什么呢？啊，治病，有饭吃，工作有保障，啊，我这个搅扰我的事情能够得解决，这个我这些年来面临的这些难处，甚至一生里面面临的难处里面，哦，有个盼望 ，OK。现在是坐在美国这个比较好的社会，特别是老萨拉姆斯这比较富裕的地方，或许你会觉得说吃喝不成问题，但是心里面常常有病，是吧？心里面常常有需要，我的工作怎么保障？小孩子怎么办？我的关系怎么处理？我的这个生命里面怎么样？所以可想而知，如果跟这个第四章所描述的人一样，我们可能也是去跟随他。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啊，耶稣看见这许多人不是看见一群精英，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啊，不是看见一群什么优秀的人才，门徒也刚刚是几个渔夫而已嘛，对吧OK， 所以这些人而且是脸上都带着极大的需要，或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些知识分子脸上装出来没有需要，心里面有很大的需要，耶稣都看得清楚。所以说耶稣这些话不是对一群精英在讲，不是对一群好像觉得很成功的人在讲，至少就是说耶稣非常的清楚，是对这些心里面极有需要的人，身体上也极有需要的人，他在讲这些话。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些话只是给这些历史历代来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圣徒讲的 no no no。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到说我们做基督徒或者是说彼此之间彼此劝慰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极大的需要来跟你分享，然后有些时候分享一些话说你这个实在是too far， 就是太遥远是吧，更不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OK。所以说我有时候读这个马太福音，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他是瘫痪，他是这个心里面有极大的这个可能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贫穷的人 OK， 这个得各样疾病的人，耶稣跟他讲这个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的人有福，我觉得根本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OK， 表面看起来了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给大家放一首歌 OK，这个接上了吗 OK。 所以我放这个歌的时候就是八福 OK， 我放这个歌的时候呢，就请大家呢心里有些安静，然后去求神开启我们读这个八福的时候的感受，好不好？有没有声音出来？有福了，有福了，
是人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因为他们比蒙怜恤，清醒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因为他们见神，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14年前我跟丽茹到老萨拉莫斯来下了飞机，坐了个车，我很兴奋，咔，这个但是慢慢看到到处都是荒凉，2月份 okay, 什么颜色都没有 ,OK, 灰的。然后丽茹在坐的旁边就哭起来了。我以为她是觉得说好像很荒凉哭，后来才发觉不对劲，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就是老二刚出生，大概一个多月嘛。OK, 我们老二1月份出生啊，我们2月份来 interview。OK, 哦，想孩子。OK, 两个孩子，就是说是头一，就是说老大那时候快2岁，1岁多，老二1个多月，就是头一次呢，连续2天呢，就是说孩子都不在身边。非常想他们，例如就坐在车上就哭。OK, 啊，哎呀，我开始还挺兴奋，说是要毕业了，但是后来就，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安慰他。举这个小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一下耶稣在看这些人的时候的心是什么。OK, 这个是他的孩子。OK, 这是神的孩子，就像你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你发觉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因着这些的罪在这里面打滚，受各种各样的欺压，这个是当时的耶稣看在跟着他周围的人的时候一个极深痛的一个心情。所以说从耶稣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他非常的希望来拯救他，非常，他说 This is my children, 这是我的孩子。 OK, 这所谓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唯一真神的主宰的孩子，却完全没有这个他儿女的形象， Zero。 OK,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耶稣心里面这种极大的挣扎。 OK, 然后这些人在寻求一种道路，寻求一种盼望，寻求一种解决，他希望在耶稣身上能够得这些东西出来。所以耶稣，所以说他说他把心要掏出来给他们，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他把这个最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道路要告诉这些人。所以他说呢，他说 I'll tell you,我告诉你，你们坐下来，你们仔细听，我把我最，就是说天国里面这个，我从天上下来，为了这所有这，为了拯救我这些儿女，我亲手造的，而且是我所有的创造物里面我最看重的，只有这些人有我气息的，有我性情的，别的都没有。 OK, 但是现在却是这么一个光景，他说我要把最根本的道理告诉你，最根本的出路告诉你，这就是登山宝训5章到7章。 OK, 所以他说，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不是一些好像道德标准啊，然后一个不可及的道德标准，以至于说我们就想一想就算了。OK, 这是神从天上下来告诉他的子女，看到他子女这些情况，告诉他子女说 This is the way, 这个是出路，这个是你可以走的路，以至于进入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对不起，所以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解经学家们，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就觉得不得了。所以我希望，虽然我讲不清楚 ，OK， you find out soon， 我根本讲不清楚。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回去以后，自己在神面前多多的寻求。This is God telling us， 这个是神告诉我们，这是你的路，这是你从你的这种卑微，从你这种罪所捆绑的状态里面，能够进到天国里面，进到神的自由，进到神的这个荣耀当中的路。我这些就不讲了。所以讲威斯里，我给大家约翰威斯里，Son of God， 神的儿子从天上下来，给我们显明道路，然后呢，带我们去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些都是约翰福音讲的话。他说呢，而且带我们进入他这个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这个荣耀里面，他要让人也进入那样的荣耀里面。所以说呢，他在 teaching 一个真正的道路，到永生一个真正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属神的天国的道路，然后呢，而且是唯一的出位。所以耶稣也讲啊，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若不见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所以说所有别的道路啊 leads to destruction， 所有别的道路带来灭亡，带来毁灭。 OK，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这个刚才这番话的意思。神他看我们就是一个爱子女的父亲，看他所创造的子女，他最宝贵的孩子，却是这么一个光景的时候，他，你说哪有一个做父母的不着急，哪有一个做父母的不心痛？但是他说他要把这个唯一的方法告诉我们，就是登山宝训里面要讲的内容。OK， 所以从主耶稣他自己所体现出来的品性、品格、本质，我们就有心中有这个信心跟笃定，说他所宣告的，就是神的心意和道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行出来了。这就是登山宝训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啊，中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希腊文你去读呢，就是poor in spirit， 直译的话呢，就邻里贫穷的人。 OK， 就贫穷的人啊，穷人。那约翰路加福音干脆就说穷人有福了，那这个马太呢还解释一下，就是不是说是你穷的叮当响，身上没钱手里没钱，身上没衣服穿，不是，他是邻里贫穷的。 OK， 那中文呢更绝妙，想来想去最后说是虚心的人。为什么呢？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对吧？这个你去读旧约的时候，贫穷这个词常常出现，很有意思。 poor， OK， 那因为呢，所有这些旧约的这些圣徒，他过着生活，他觉得哎呀我太穷。大卫啊，这个一国君王啊，是掌握所有这些钱财啊，你去读诗篇，读着读着他说我太穷。OK， 我太穷。他对神的心意的理解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那个相比拟的。他最后来一句说我太穷。 OK， 所以这个很多先知也是，以赛亚说是困苦穷乏的人呢，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却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神必不离弃他们。所以这个神对这个穷人呢特别感兴趣。OK， 神对穷人特别感兴趣。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圣经中在讲到这个穷的时候， OK， 大家记得啊，圣经中非常借的这个铃声也特别的记得这个穷人是神非常看重的。 OK， 所以那圣经中在讲到这个穷的时候，是跟我们在灵里面谦卑是直接相关联起来的。 OK，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讲到这个其实是选自于箴言书里面。所以在我再给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就是 罗马书啊，我们先不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是不是常常地体会到我们的贫穷，这个直接决定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蒙福 ？OK， 你整个八福讲出来非常是有很多的 paradox， 表面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东西。OK， 八福很多的东西讲出来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他说 unhappy 的人是 happy 的，哀痛的人就有福了。OK， 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都很想说是哎呀蒙福蒙福蒙福。OK， 我希望在座的我 assume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是蒙福的人。所以神说呢，他说你搞不清楚你的心里灵里面是贫穷的话呢，你根本就不可能蒙福。这是圣经之后就这句话想讲的意思。他就神比方说周围的人看你一眼说这个人还搞不清楚他心里是贫穷的人呢，他基本上是不可能蒙福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说我们看自己完全不意识到自己是 so poor in spirit， 这个 blessing is far away from you， 就这句话的意思。 OK， 所以以至于说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福怎么老临不到。 OK， 这福怎么好像在别人的身上，或者说在别的教会，或者在别的小组，或者在别的 research group whatever。 OK， 或者说看我自己的话怎么好像一年没怎么变，三年还不怎么变，五年还是这个样子，这个福跑哪去了？这个所谓圣经上讲这个恩典的神，赐福的神，这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这个福好像跟自己不沾边了。 OK， 而是神，所以耶稣很直接，他说所有坐在他身边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贫穷的，都认为自己是困苦的，都认为自己是极大需要的。所以耶稣说呢， You know why？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是不是邻里贫穷的人？是不是知道自己是很需要神的人？ OK， 知道自己是在神面前极其谦卑的人。好，这个决定于你跟天国有没有分，这个决定于这个天国的福分是不是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这是他对这些极有需要的人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 OK，你所有这些希望求神来祝福他的人，这个神说呢，你不用求我，我自动就加在你身上，只要你的心是这样，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做福音朋友的时候呢，最后终于神的圣灵 convict us，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然后很可惜的一点呢，就是反而基督徒做久了之后呢 ，OK， 反而是基督徒做久了之后呢，他对自己灵里的贫穷一点都不认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个耶稣看到法利赛人呢，就替他们悲哀，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所以说呢，反而基督徒越做越久呢，一个极大的危险跟挑战就是完全在灵里面不觉得自己是贫穷，他一天到晚觉得说是还不太贫穷，还懂得不少，却是呢完全跟天国的福分跟神的祝福不沾边。 OK，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事情。所以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借着很多很多的话语环境和我们周围的人的这个的劝慰，衷心的劝告，都在表明一点，明白你自己，谦卑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天国的福分不沾边，跟自己完全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承认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来我们是2005年这个 TOS 这个退休会嘛，从那以后蒙神的恩典，我每天早上可以5点多爬起来灵修，搞了好几年过去的1年半完全爬不起来。 OK， 那是啊，这是累得不得了，到七点钟能爬起来就不错了。OK， 那我记得我前两年跟我小孩子吹牛，我说啊，这个神以极大的恩典赐给我，这个我现在灵修没有任何问题，我还教你们怎么怎么样。我这个过去一年，每次有时候我老二起得比我都早。OK， 哦，看到他不好意思。OK， 哦，我还是有每天读经跟祷告了，只是不在早上而已了。又回到以前的模式，又跑到晚上去了。OK，whatever。但是我就发觉说，很多在我们看来觉得好像已经得到的东西，好像觉得已经成就的东西，哎，就不见了。OK， 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吧？好，所以说，就像我这地方讲的第二点，我们要在主面前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每天走的路，每天走的生活，以前好像已经得到的东西。都要靠神的恩典继续维持，更何况你还没得到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常常体现出我们灵里没有贫穷的这个认知的，就看到他人的缺乏的时候呢，我们心中满了厌烦，看到他就讨厌。 OK，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骄傲，极大的骄傲。所以说看到比方说有需要或者处在软弱当中、处在挣扎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完全体现不出一种爱出来，就是说讨厌，但是嘴里不讲，心里面讲。你这种的 behavior， 你跟天国的福分是没缘的，我跟你讲。不是我讲的啊，不是我在诅咒大家，是神自己讲的。虚心的人，认识到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人有福。我有一次参加特会，这个刚才给大家放这首歌的这个弟兄裴克弟兄，啊，男高音，哇，就唱这个就是这个，今天没时间给大家放了，就是这个深哉，我们上个月的集体祷告会，这个齐弟兄跟他太太啊，我们一起祷告，这大家都知道齐弟兄来这边三个月，兴冲冲的来，在这边房子都put on the market， box 所有的事情。来了之后，哎，上个礼拜回去了 ，OK。所以那次我们，他刚来的那次，刚来的时候，他夫妻一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很平安，很喜乐，哎呀，觉得很感谢神的带领，要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当中来。这个哦，我连这个他，我都憧憬了，他们能够在我们当中做什么样的服事 ，OK。啊，他们也是憧憬啊 ，OK。他觉得都来自于神，哎。一个月之后发觉工作非常的不顺利，房子也卖不掉，感谢神房子没卖不掉，否则回去不知道住哪了。 OK， 然后哎，我们也趴手，哎，祷告也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意思，最后确实没办法，最后定下来之后必须要回去了。 OK， 所以他那天在祷告会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分享，他就很奇妙，他也讲罗马书第十一章，他说他在祷告里面，他在寻求的时候，他就得这段话，我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才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这保罗啊，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写的罗马书，写的说我不认识神。OK， 这神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他就是发出惊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谁能做他的谋士，谁曾经给过他以至于他要偿还你。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他在我那一次在特会里面，这裴克弟兄他那一唱，我当时我去参加特会之前，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完全不得答案，完全不得解决，我发现什么事情我都不懂了，不是一般的事情，什么事情我都不懂了，然后我就非常挣扎，不管是我个人，是我家庭，还是教会也好，我裴克就把这段经文这么一唱出来，哇，谁做过他的谋士？他欠谁呢？要偿还给谁？一切在于他的恩典，我必须目光，所以说我们想求祝福，想求说啊，神的恩典加在我的身上，所以说神也说了，虚心的人有福，天国是你的，这个是你的，你去看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天国就赐给你了，对，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赐给你的意思了。OK，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讲说是，嗯，神最近给了我个儿子，是不是那个安迪 ？OK， 他哦，甚至现在还在高兴，神给了他的老三，对吧？我们也替他高兴，啊，所以哇，神给了我个好的工作，啊，这都是祝福，这的确是祝福，天国你占了有份。我告诉你啊，我后来发觉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你这个是一个判断，但是一个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判断，而且更准确的判断，告诉你，因为第一个判断有些时候完全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另外一个你的神更大的一个恩典，而且更准确的判断是你的生命变不变。你发现说我儿子也有了，女儿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 whatever job 也有了， OK， 然后我生命三年不变，我告诉你跟神国还是没缘。生命在这是神 care 的地方。我不是，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是说神不 care 你的吃喝住行， OK， 神是很 care 的。但是神一个直接在你身上判断说天国是不是在你身上，天国是不是赐给你的，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变。过去三个月生命有没有变，过去一年生命有没有变，过去三年生命有没有变，你变了就跟神天国有缘，你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还是没接上，这个是最直接的判断。不是你的 job， 不是你的 funding， 不是你的 health， 不是你的这个孩子等等这些，你的生命 OK， 你的生命。所以说你发觉说哇，我是好像过去一年没怎么改变，或者有一些的事情已经压在我身上已经一段时间，我还是不突破，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Are you poor in spirit？ 你在神面前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认知，知道自己在灵里面的贫穷？这个或许就是你承受天国的开始。你必须 move on， 哀痛的人有福了。大家不要紧张，我们好像才进了第二个，我只准备了两个，所以说今天还是大家会准时回家吃饭的、okay? 对吧？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英文是说呢 mourn， 就是痛哭的意思。 OK， 我看过不少人哭啊，我当然也看过自己哭。啊，我不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过去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哭过了？过去这个礼拜有哭过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就是三个姐妹，弟兄都不哭的。过去这个月有没有哭过的？弟兄都不哭的。OK， 有一个 OK， 有两个 OK， OK。我是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哭了 ，OK。所以你去查"哭"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很多哭，很有意思。这是人一个非常自然的表情，是神赐给人一个表达我们自己啊。所以呢，我就其实随便找一找，很多很多哭的例子。我给大家找一个的，就《民数记》11:4，他说：“好，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又嚎，谁给我们肉吃呢？”啊，这个是在民数记的时候，他们发觉这个常常吃玛纳，哎呀，这胃口还是不太好，就想吃肉。下面还有什么韭菜，好像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圣经竟然有韭菜出来，我是非常不喜欢吃韭菜。OK， 所以那这个哭呢是大哭大嚎呢，因为没肉吃。撒母耳记下12:22讲到大卫哭。他因为他跟巴西巴行奸淫，巴西巴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伸手击打呢孩子要死，大卫就非常的痛心。然后孩子还活着的时候呢，我进食哭泣呢，因为我想呢或许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为他自己的罪所带出来的后果非常的痛苦，他在哭，哭了好久，但是进食，但是孩子还是死了。然后在以斯拉记呢，就讲到他们这个整个人整个以色列被掳之后， 到外邦，然后又归回，归回之后就重建圣殿，终于把这个圣殿基本上根基立好了，盖出来了。这以斯拉记里面的，哦，这个年轻人就敲锣打鼓啊，这个赞美神啊，感谢神啊，哇哇哇哇，那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他们见过什么呢？当年的这个圣殿的这个旧殿的这个老年人呢，现在亲眼看立这的根基变什么？大声哭嚎，嚎啕大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看到过，也经历过当年的圣殿的荣耀。那现在虽然是归回了，虽然好像也盖了一个建出来了，但是跟当年比起来已经差太远了。这年轻人在那边哦，老年人在这边痛哭，他看到这个因着他们自己的罪所带出来的所有的这些变迁，最后神的荣耀是得如此的这个亏损，非常的受不了。启示录这个很有意思，就讲到这个七印啊，揭开七印。 OK， 大家知道七印七碗，七灾，七号，七印七号七碗。 OK， 那这个那个时候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在从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够我把前面两节也给大家念出来了。这大概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他在异象中就看到呢，就是说是宝座上这个神拿了个书卷，这书卷上面就是记载了很多的名字啊，但是是用印把它封起来，然后呢这个印不打开呢，整个的计划就不开展，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印这个书卷这个印这个印不被拆掉，这书卷不展开呢，整个的救赎计划就停在那儿。 OK， 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这是第三节，就是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他就干什么？使徒约翰就大哭起来。这个你去读英文，那是 wept and wept， 就哭了又哭，哭了又哭。使徒约翰这个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是老年，可能传说是已经九十多岁，八九十岁，所有的其他使徒都死翘翘了，就是都去世了。 OK， 都被主接走了。 OK， 讲得好听一点。 OK， 就剩他一个，当年见过耶稣、听过耶稣、摸过耶稣的人。所以说你如果说在当年在世上所有人的话，谁配开？他可能自己谦卑说他也不配，但是周人一想的话，只剩他，还剩谁？结果呢，天使说你也不配。所以说所以约翰这里面他不是说自己被拒绝不配所以心里伤心，他伤心什么？天上地下地底下没一个能展开了，所以整个这个神国的这个救赎，整个神的心意的计划的展开就停在那儿了。哇，这个伤心，这个难过，他说是没希望了，他大哭大哭。最后呢，哎，宝座上的羔羊。 OK， 就这是他大哭的原因。路加福音十九章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站在高山上看着城那边怎么样，大哭。旁边的门徒很高兴，我要进城做王做宰相 whatever。 OK， 耶稣看到这个城大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想我们的哭的时候，无外乎几种原因，觉得自己受委屈最常见的。Yes， 觉得自己受委屈，觉得自己被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是为自己的罪哭呢？这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什么时候我们是为别人的罪去哭呢？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是为说是为整个神在全地这个计划的展开好像被阻挠，而且这个计划的展开却没有人来回应，为这些事情去哭啊？这使徒的胸怀就像这个使徒约翰这个时候，这更是我们。所以耶稣说，好，我知道你们常常哭，刚才我们读了第四章嘛，有需要嘛，我知道你们常常哭。他是说呢，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是你要明白你为什么哀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发觉常常为自己这个常常为自己不满哀痛了，这种哀痛尽量少一点，因为我发觉他哀痛之后呢，他心中的不满加倍。 I'm serious 这种眼泪呢实在是少流一点最好。因为就很委屈，然后大哭一场之后这个牙根痒痒的，他是个这个里面的这个恨，这个 exponential 的增长，指数增长。 OK， 这种哀痛呢尽量少一点，因为这种哀痛不是圣经里的哀痛，你不可能得安慰的。所以说有多少人告诉我说他为着这些不满哀痛之后他心里很得安慰，你觉得你得安慰，其实你被欺骗。 OK， 有多少人告诉我说他为这些事情哀痛之后他觉得很得安慰啊，我觉得我心里极大的喜乐平安从神那里来，没门子的事。 OK， 所以这种哀痛尽量少。你可以哀痛说啊，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啊，那这样的哀痛你得安慰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 OK， 你说我怎么是这说这种话的人，或者我怎么做这种事的人，或者我怎么有这种想法的人。 OK， 这你就得安慰，否则你永远得不到这个安慰，你还是苦，你还是不满，你还是挣扎，我还是不得安慰。然后你说主，你为什么不给我安慰，我都哭成这个样子了。这个神的律不改嘛，对吧？神说哀痛的人那是为你的罪哀痛，我不为我自己罪哀痛，我为这个 whatever reason 哀痛，那就得不到这个安慰，就与神的安慰无缘。 OK， 与神的安慰无缘。所以为着自己的困境常常流泪，为着自己的困境却不明白，却不看，却就是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虚心的人看不见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和需要，所以产生不出这些痛苦跟哀哭出来。所以说是神的这个他我再跟大家强调，耶稣看这些人他极想把真理给他们。 OK， 他极想把出路给他们。耶稣也知道说 this is the 唯一的出路，别的所有的路是带来毁灭的，所以这是他能够总结出来掏出心里的话。虚心的人有福，哀痛的人有福，为你的罪哀痛的人有福，为你自己的罪哀痛的人有福。所以我们很少为自己哀痛，好，为自己的罪哀痛，来源于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个耶稣讲这个老底家教会啊，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什么，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个认知差别之大，就是鸿沟啊，以至于这个祝福就临不到。OK。那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来回应神来哀痛。有些时候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的光景，但是呢我们好像就是想做不太能够做得出来。你做不出来，你总是为这个哀痛总是可以的吧，我好苦，我做不出来，这也是一种哀痛啊，这是 holy 哀痛。 OK， 神圣的哀痛啊，这个哀痛呢就让你跟这个神的天国又连上了。 OK， 你又得安慰，你就说你即使做不出来，但是说你为这个哀痛，哎，神的安慰就临到你。所以这个求安慰啊，就是得安慰的这个途径，我们完全常常是搞错，是不是？这什么话？这是台湾话还是香港话 ？Whatever，OK，、okay、就是接不上 ，OK。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整个的这个观念要转过来。所以这个雅各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爱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 变作悲哀，欢乐变成愁闷。他这个不是说是宿命论啊，不是说是要打击大家，而是大家读上下文你就知道，就是说呢，他说我们在神面前缺乏这么一种对自己的认识，缺乏一种对神的认识，那以至于说呢，我们就得不到神的这种安慰。OK， 得不到这么一种神的安慰，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方法得安慰。When I have 这些 security， 我就这样保障，我就得安慰了。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是 you know 出了这口气好了，我就得了这个安慰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圣经讲的话。OK， 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为他人的罪哀痛，为自己感受不到神、回应不了神的这样的爱的呼召、哀痛，你就得安慰，这是神的方法。所以耶稣他来，这是很有名的话：耶和华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安慰你，为神为自己哀痛，这个门就打开，安慰的水流就进来。这是耶稣在告诉这些需要安慰的人，他说 This is the way。 OK， 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以后的时间再给大家分享下面的这些。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请四星来谈万福源头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我想请四星谈，就是大家不用唱歌。你求神，你自己可以有多多的祷告，求神把我们刚才分享的这几个方面，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带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带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他在我们当中行走，他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你对他说，你说我很苦，你要说我很需要你，你要说我有长久的事情我不明白，神他也看得见，神他完全知道。就像当年所有这些的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跟着耶稣走，耶稣在哪里他们就希望在哪里，跟着耶稣跑，可以家也不要了，职业不要了，他们想从神那里明白，他知道怎么到神那里去，知道怎么解决他的问题。神说他也愿意，他极其的愿意，极其的盼望要把这种拯救、这种出路能够坐在他所疼爱的儿女的心上。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现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他要来祝福我们，他要来带领我们走向永恒，他要来我们来经历他的拯救，弟兄姐妹们。但是 there is only one way， 向我们的神祷告。恩泽无穷，不息永。
当颂赞主恩宠，愿主救恩有美音乐，天使天君常咏唱，赞美我主救恩稳妥，永远坚定爱深长，好大恩典每日加添，主恩难报永亏欠，愿主恩惠如莲相牵，寄我心与主相连，主我深知内心软弱，总是偏心走几路，见我身心就加烙印，与主同在梦祝福。
亲爱的主，就是像这首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我们求你浩大的恩典每日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知道道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出路在哪里。主，我们也深知我们内心软弱，总是偏行走起路。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献我的身心，求你把那圣灵的烙印加在我们的心上，把这真理的烙印加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在，才能够真正蒙你的祝福，才能够得那突破。主啊，我们恳求我们生命里的突破，恳求我们生命里的突破。亲爱的主，就像你恳求我们的生命也突破一样，你一直在盼着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我们，一直在祝福着我们，一直在帮助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突破。主啊，我们实在是耽搁太久，献我身心求加烙印，与主同在蒙祝福。愿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的回应。奉主你的名祷告，阿门。